首届 Quad 元首峰会前夕，白宫官员会见印太领袖。美众议院有望通过国防授权法，强化技术优势，抗衡中国。布林肯会晤东盟外长，重申对东盟印太展望承诺。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第76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进行，各国借此机会进行多方面的外交努力。而与此同时，澳英美三国潜艇协议引起的外交风波，以及星期五将在白宫召开的首届 Quad 元首峰会，也都引起了多方的关注。稍后我们一同了解这些话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092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与东盟外长举行会晤，重申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以及美国对东盟印太展望的支持。他说，华盛顿会很快发布针对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一个新的全面战略。布林肯国务卿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与东盟十国的外长举行了面对面或是视频的会晤。他在会议开始时表示，美国对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新战略将在今年秋天出台，并建立在我们对一个自由、开放、互联、坚韧和安全的地区的共同愿景之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有关这次会晤的声明中说，布林肯重申了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以及美国对东盟印太展望的支持。这份在2019年6月达成的文件是东盟国家对印太地区的一个统一的愿景和战略。这份声明并没有提到中国或是南中国海，也没有使用类似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暗指中国的用语。拥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目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些成员国与中国关系密切。美国海地事务特使福特突然辞职，他抨击拜登总统领导的政府把成千上万海地移民送回海地的决定不人道，并且起反作用。福特担任特使刚刚两个月，他星期三向国务卿布林肯提交辞呈，表示美国处理海地移民的方法依然严重失误。他说他提出的忠告被华盛顿忽视并置之不理。美国星期天以来已经用飞机把几百名海地移民送回了海地，他们之前涌向德尔里奥的美墨边境，希望进入并留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反驳了福特的抱怨，说他和其他人的看法在积极和透明的政策程序中被充分考虑，有些建议被确定有损我们对促进海地民主的承诺，并在政策程序中被拒绝。他说他的建议被忽视，这完全是错误的。国务院说，福特特使没有参加一个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政策程序，而是辞职，还错误地表述了他辞职的情况。很多人权团体呼吁终止驱离，而拜登的共和党批评人士抨击政府允许成千上万的海地人进入美国。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已经授权辉瑞和 BioNTech 两剂新冠疫苗的第三针为65岁或以上以及患有严重疾病的高风险成年美国人接种。周三的决定还批准了对某些职业人员进行加强针剂注册，例如医护人员、教师、店员以及无家可归者或监狱中的人。该授权可能为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咨询委员会周四投票铺平道路。该委员会决定哪些美国人有资格接受辉瑞的加强注射。到截稿为止，该委员会仍在持续讨论中。上周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一个小组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否决了白宫对大多数美国人进行加强注册的计划，理由是缺乏有关加强注射安全性的数据，也缺乏证明其价值的证据。科学家强调，美国的主要关注点仍应该是给那些未接种任何疫苗的人接种疫苗。国际评级机构惠誉9月23号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 8.4% 下调到 8.1%。 恒大债务危机导致中国的金融市场遭受重挫，也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如果恒大被迫倒闭，其冲击波不仅重创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也会蔓延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霍宇表示，影响预测的主要因素就是房地产行业的放缓。霍宇同时也将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速预测从6月时预估的 6.3% 下调至 6%。 恒大星期三宣布将按时兑付一部分到期债务的利息，外界的担心略有缓解。北京派遣24架次的解放军战机侵扰台湾，这也是台湾国防部一年前开始在官网发布解放军军机动态以来，单日侵扰台湾解放军军机第三夺的记录。根据台湾空军公布的消息，19架解放军战机星期四上午先行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到下午又有5架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全天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解放军军机多达24架次。台湾正式申请加入亚太多边自由贸易机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的第二天，有多架中国军机扰台，被多家媒体视为是对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表达不满。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会目前正就一系列的大型开支法案进行辩论，其中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有望在星期四获得院会表决。法案的目标是为五角大楼提供经费，巩固技术优势，并在全球层面和中国展开抗衡。有关详情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一华，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防授权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好的，卡拉，目前呢，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院会呢，正就这个新一财政年度2022年国防授权法多达476项的修正案正在进行积极的辩论。那么这个法案呢，有机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间呢，获得众议院的全体院会的表决，并且很有可能会获得这个通过。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这一部价值高达这个77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这个提供足够的经费和资源给美国的国防五角大楼，为美国的这个军事的在军事上面的这个技术优势来补充资源，同时在国际的这个层面呢，与中国来展开全面的抗衡。我们知道，在国会两党当中哦，其实多次的将中国都已经定位为是美国目前最大的战略竞争者和挑战者。因此呢，现在国会两党成员都希望借由这个补充这个经费的军力方面的这个资源和经费，来在国际的全球层面和中国来展开抗衡。那么这个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史密斯众议员呢，也在院会发言时表示，目前美国需要把这个足够的资源转移到现在应对美国现在最大的这个挑战。那么他也强调说，这个研发方面的这个领域的这个讨论，以及这个在技术研究方面的这种资源呢，都必须要重新的调整，来应对目前最大的威胁。我们来听听史密斯议员在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And this bill, I think,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ecause we are at an important moment in the defense of this country and in dealing with our role in the world. We have never faced a more complex threat environment. We have threats from Russia and China, Iran, North Korea, and transnational terrorist groups. In addition, we are now coming out of 20 years of war fought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both countries of which we are now, our military is out and not fighting those wars. We have a whole bunch of change to deal with. At the same time, innovation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in properly defending this country. We need to update and modernize our armed forces, everything from our information systems to our command and control to our platforms to the support we give to our service members. I am very proud that this bill reflects those priorities.
是的，就如同这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所提到的，这项法案有许多的内容和重点呢，都是强调这个创新的研发以及技术的更新。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法案也将针对一些关键的研究领域来进行大力的投资，包括了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以及这个定向能源等等的这种比较先进的这种关键领域的这种研发。除此之外呢，这个法案还将加强这个国防部门和情报部门之间的这个信息的连接，同时呢 将会另外的这个新增着5000亿美元的这个拨款呢，来支援这个国防部方面的信息这个系统的保护。卡拉，
是一华。那么就有关对抗中国的竞争这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是的，这部多达1300多页的这个法案呢，像许多内容呢也是涉及到了中国，甚至直接将这个中国列为这个相当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战略竞争者。那么它从许多的这个角度和话题呢来探讨中国的这个问题，以及美国要对此如何来应对。那么这个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位议员呢，他是这个众议院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罗杰斯众议员。那么他在院会发言时也特别强调了，这部新的这个国防授权法将会如激光般的聚焦中国的挑战和威胁。我们继续来听听罗杰斯议员怎么说。
China is outpacing us with advancements 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weapon systems, and we know China isn't building these capabilities purely for defense. In recent years, we've seen China use its military to push out its borders, threaten our allies, and gain footholds on new continents.H.R. 4350 is laser focused on preparing our military to prevail in a conflict with China. It makes critical investments in new systems capable of surviving in a contested environment. It includes provisions that will remove China from our defense supply chain. And it reaffirms our support to allies in the region, especially Taiwan.
那么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法案的内容当中，涉及到中国的部分也特别谈到说，法案这个国防授权法所拨款的这个资金呢，是不得用于在中国的一些科学研究的这个项目。那么其中呢，包含了生物医学、传染病学、基因编程以及军事医学等等的这个内容。那么有鉴于现在这个全球这个的供应链呢，受到了这个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影响，这个许多的供应链都受到了严重的这个阻碍。那么现在呢，这个国防部的这个新的国防授权法呢，将会严格的收紧对于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印刷电路板的采购的这个内容和项目。那么这个资金呢，也不得用于这个选购。在人权的问题方面呢，这个法案也规定，这个国防授权法当中所拨出来的这个资金，不得用于采购来自新疆的这个使用强制劳动所生产的这个产品。那么在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个点上面呢，这国防授权法当中还特别谈到了法案所提出来的这个资金不得用于美国官员出席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个交通的这个资源和这个协助。那么也意味着很有可能这将涉及到美国是否将会采取对北京奥运这个2022的北京冬奥来采取这个外交抵制的这个做法，这很有可能会有相关性哦。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法案呢也在新冠的溯源上的问题呢，要求国防部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包括了这个针对2019年曾经在这个武汉举行这个世界军人运动大会。那么这个法案呢也要求了这国防部针对2019年参加过这项运动大会的美国军人来是否曾经在当时有染疫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调查，并且向国会来递交报告。那么看得出来，国防授权法当中有许多的内容都还是特别针对中国所提出的。
是一华，你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国防授权法的具体的内容。那么除了国防授权法之外，国会目前还有哪些正在进行讨论的法案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是的，国会现在有一连串的法案呢，都相当的这个都受到这个两党的这个关注。那么最紧迫的就是即将在这个月底要到期的这个政府的维持政府运作的这个开支法案，以及马上要到期的这个债务上限问题。那么上午的时候呢，佩洛西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也特别针对了这两项的这个问题来在他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表讲话。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e House Republicans voted against keeping government open.Which we need to do by September 30th, and voted against honoring the full faith and credi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quite appalling, because when Republican presidents were there, we always had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hat. We sent that bill over to the Senate. Depending on what happens there, we will keep government open by September 30th, which is our date, and continue the conversation about the debt ceiling.
是如同佩洛西刚所提到的，国会众议院方面是在星期二就通过了一部法案，同时将会维持政府运作到今年的12月，以及呢这个在债务上限的问题上面将会暂时取消美国的债务上限的问题。不过呢，这个法案呢目前很有可能在参议院方面受到共和党人强力的阻挠，很有可能无法通过参议院，因此呢美国政府的这个运作呢是否会面临关门的危机，也还是值得被也是受大家关注的。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第76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进行，各国也借此机会在联大期间进行多方面的外交努力。与此同时，澳英美三国潜艇协议引起的外交风波，以及星期五将在白宫召开的首届 Quad 元首峰会，也都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今天我们就和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还有白宫记者黄耀毅一起来关注这些话题。首先荣香，我想请问你，就是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是在不久前召开了记者会，说明了这个星期在联大期间所进行的一些外交努力啊，那么在这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荣香，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在纽约展开了密集的外交努力，外交磋商，讨论了广泛的美国政策，包括了阿富汗的局势、伊朗以及印太地区。星期四，布林肯在和东盟外长会晤的时候呢，再次确认了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他还指出呢，美国将很快发布一个新的、全面的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报告。那么在刚刚不久前结束了记者会当中呢，布林肯表示，一些国家企图改变原则和规则，因此呢，国际社会的集会呢显得尤其的重要。他表示，所有联合国的会员国，包括了一些最强大的国家呢，对此都有共识。他还强调，人权是普世价值，而美国会继续和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盟国呢，来继续合作，来推动基于这个核心价值的外交政策。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布林肯怎么说。
So that's why you've seen the United States making such a determined effort to revitalize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We've reaffirmed our unshakable commitment to NATO and in particular to Article 5, as well as our defense of our allies in East Asia. We're renewing, we're broadening, we're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elevating the Quad partnership. We're re-engaging withregional institutions, from ASEAN to the African Union to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And of course, we're revitalizing our engagement here at the UN. We rejoine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We're seeking a seat at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是荣香，我们刚才也说到，在这个澳英美三国宣布了潜艇协议之后呢，法国对于失去澳大利亚的潜艇订单是感到不满。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召回了法国驻美大使菲利普埃迪安，但是白宫表示呢，说在美国总统拜登还有马克龙通过电话之后呢，马克龙已经决定是让埃迪安下周返回华盛顿。那么荣香，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在纽约联大的期间，他对于疏解美国与法国包括欧盟之间对于这个澳英美三国潜艇协议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外交风波做出了哪些努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也就是星期四和法国的外长呢举行了双边的会晤。那么两人的会晤呢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举行。那么布林肯和法国的外长呢在会面当中呢，两人一致同意法国和欧盟呢对于参与印太地区的事务呢具有战略的重要性，而两人也同意将继续强化磋商。那么一天前，也就是星期三，布林肯和欧盟主管外交事务的主管的负责人博雷利举行了双边的会晤。布林肯表示，欧盟呢不久之前，也就是上个星期推出了一个新的印太战略，那么两人同意了欧盟将继续和美国合作来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怎么说。
Spent a lot of time already in recent months working very closely together, but really today building off of the very important and productive US-EU summit that President Biden took part in.
a lot of work that we've been doing since then,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which we look forward to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a lot to talk about the work we're doing together quite literally around the world, to include, of course, Afghanistan and the Indo-Pacific, in Europe, and beyond.
我们知道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博雷利曾经表示，美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不单只是一个双边的问题，它牵涉到了美国和欧盟所有欧盟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还呼吁盟国之间多些合作，多些磋商，少一点分裂。下面我们来看看欧盟的外交事务的负责人博雷利怎么说。
And I am sure that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recent issues in which we can build a stronger confidence among us following the conversation that has been taking place this morning between the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Macron. I'm sure we'll be working together.
是我们说到这个澳英美三方安全架构啊，要以根据这个安全架构，美国和英国将会为澳大利亚打造核动力潜艇。那么为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稳定，有没有提到美国是否可能考虑会与韩国进行类似的协议？要以。
那我们知道，之前那个白宫国安会曾经因为这个澳英美的三方的这个安全的协议呢，进行了一次的背景简报会。当时资深官员就特别强调说，今天来提供给澳大利亚这样子核能的技术呢，其实是非常不寻常的做法。就在这个大概在70年前呢，曾经也是因为了安全的理由呢，美国提供给了英国这样子的技术。他说。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应该不会再扩展到其他的国家身上。他不过他也表示，这次提供给澳洲这样子的这个能力呢，就是要让澳洲在印太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包括让他们的潜艇可以在印太地区做更加长期的巡航的任务，而且呢是以这个核能的这个引擎来做，可以做更为安静，也更加不会被发现的方式来进行任务。那么在这个星期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也。 被特别问到说，那美国也有其他的盟友，可能也会希望能够采取相同的安全的协议，例如说韩国是否也可能提出要求，那美方是否就会同意呢？对此，白宫发言人沙奇是表示说，美国还是坚守整个朝鲜半岛无核化，那当然呢，这个就包括了北韩，这个朝鲜以及韩国两个地方，卡拉。
是我，你刚才说到了这个朝鲜问题哈，那我们就关心一下这个朝鲜半岛方面。那荣香，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这个星期是和日本还有韩国的外长见了面。那么对于朝鲜半岛的局势，有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进展？
上个星期朝鲜试射弹道导弹，因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日本。 韩国外长星期三所举行的三边会谈呢，显得非常重要。三国在会面当中呢，一致同意朝鲜迈向无核化至关重要。三国呢，也将继续强化合作，来推动这个目标，并且加强对朝鲜的威慑力。 上次呢，三个人见面呢是在今年5月份，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会面期间所举行的，而延续当时的基调，当时的原则，三国呢同意，朝鲜如果继续发展这核项目呢，是威胁到国际的和平、国际社会的和平，因此呢，各国将继续履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下有关的制裁方案，来加强对朝鲜的威慑力。 那么我们知道，在另外在印度太阳地区呢，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也同意，致力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卡拉。
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周五将会在白宫召开的首届跨元首峰会，那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国家领导人都会齐聚白宫。那姚毅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峰会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焦点？
对，我们知道呢，这个跨本身就是基于一个这个安全的架构而成立的这样子一个组织啊。那么呢，在这一次啊，就特别就大家注意到，就是它是第一次举办这个以这个架构底下的四国元首峰会，而且是在白宫以实体的方式来举办。那所以呢，很多的外界的这个解读认为说呢，这也是拜登政府要来宣示说。 这四个国家在控制疫情上所做的努力，导致今天能够做到这样的实体峰会。那我们基于这个一个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可以看到，话本身会有谈到很多的事项，包括第一个当然就是印太地区的挑战。那拜登总统已经多次的说过了，中国就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那我们看到呢，这四个国家，日本、澳大利亚跟印度都跟中国有很多的接触。 同时也有冲突，包括我们知道印度跟中国还有边境上的冲突，西藏流亡政府也在印度当中。那么在科技上面呢，印度最近也禁了很多中国的这个应用软件，包括像是抖音、TikTok 等等的。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印度同时也是金砖五国的成员之一，那么中国、俄罗斯也在其中，所以呢，到底这个印度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当然，这个美国这方面非常的关注。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已经先来到白宫这边呢，会见了副总统哈里斯。那么这个他在会见哈里斯的时候呢，他就特别讲，他说，美国身为最老的民主国家，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两国合作是自然而然的。那么此外呢，关于这个所谓的刚才也提到了印这个澳洲、英国跟美国的三方的安全架构成立了之后呢，是否美国跟印度还有日本方面会有更多更深的合作？其实现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白宫国安会正在进行相关的背景简报会，那所以明天呢会有更多的这方面的消息出来。另外呢，当然就是印太地区的挑战之外，一定会提到就是自由的航行权。那么呢，不管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美国都非常关注在这个这个印太地区的海洋、南中国海、东海等等自由航行权那的这个议题。另外一个就是拜登总统多次讲过的新冠疫情那不还说过这个跨四国呢，将会由美国、日本出资，由印度制造疫苗，再由这个澳大利亚来进行配送。那不过之前因为这个印度已经发生第二波的所谓的变种病毒的疫情，导致了整个进度是延后了。那么今天印度总理莫迪来到这个会见副总统哈里斯的时候，就强调说呢，现在印度已经恢复出口疫苗了，那么预计在2022年呢能够出口10亿剂的疫苗给东南亚需要的国家。那当然提到疫苗呢，这个医疗物资就要提到就是供应链的安全性。那么这也是这个拜登政府非常强调了，在一些跟国家安全方面的供应链，包括像医疗物资，包括像半导体等等呢，也都是要靠这四个国家在明天的讨论当中呢会来加紧的讨论的。另外一个就是气候变化，拜登政府对气候变化也认为是一个不单危害国家安全，更是世界安全的一个至关紧要的议题。那么另外最后一个呢，就是今天这个印度总理莫迪来到白宫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在美国在所谓的圣战这个组织还有圣战分子方面呢来打击他们进行合作，那所以呢在反恐方面都有继续合作。另外最后要提的一点就是美国会希望日本在亚洲地区担任更大的领导角色，包括像缅甸的方面。那么在印度方面呢，就是在阿富汗要来进行更多的讨论。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荣香和耀毅共提供的详细信息。
Collective efforts, the Indo-Pacific will rise again to the challenge. And America will be right at your side, just as an old friend should. We have maintained the capabilities, the pres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s needed to ward off conflict and to preserve the stability t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our shared prosperity.